李世民封薛丁山为二路元帅，叫他带兵到锁阳城解围。又因为丁山太年轻了，怕他经验不足，需要挑选一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大将军当先锋官。有这样的先锋官在前边冲锋陷阵，方可取胜。派谁去呢？皇上立刻想到了扫北王罗通。那罗通胯下马，掌中枪，勇冠三军，又是从西凉刚回来的，对敌军了如指掌，叫他当先锋最合适了。李世民立刻传旨，派两拨人去调罗通。哪知这两拨人怎么去的，怎么回来的？把圣旨往这一放，万岁，扫北王罗通病得卧床不起，我们呢连圣旨都没敢念，不行。哟，李世民这回可犯愁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如果罗通不去，谁还合适呢？这阵儿英国公徐继悄悄给出主意，哎，那两拨人呢没本事，万岁，叫程咬金去啊，他去，扫北王罗通的病啊就快好了，把旨意给他，走。就这样，皇上一传旨，然后和英国公走了。程咬金傻了，哎，万岁，我可没那么大面子，自古官不睬病人，他有病我有什么法啊？哎，都走了，嘿嘿，圣旨一扔就不管了。皇上你行啊，你惹的祸叫我消灾，凭什么你走我也走？我不管，哼，回家睡觉去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是国事啊，不是闹着玩啊。现在太子李治被困在锁阳，他生死我不管，他是皇上的儿子。可是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薛仁贵被困锁阳城啊，我不能不管呢。当初因为有大老黑尉迟恭，薛礼认他为义父，我呢只是半拉干爹。现在大老黑也没了，薛礼都给我了，哪有爹不疼儿子呢？得管。嗯，我去，我呀到那看看罗通，我要病好了呢，他就可以给我个面子，他跟皇上生气不跟我生气啊？要是没好，我更得看看了。对，走。他把圣旨拿着，腾腾腾下了八宝金殿，一直来到午门附近。来呀，备马！早有他手下的家人在这等候，另外有军卒，有人益州老王爷搬个认凳上了马。来呀，孩儿们，走啊！直奔扫北王府罗通家。过了十字大街，拐两个弯再往前去，是个宽胡同。扫北王府就住在胡同里边。这个胡同啊挺深，为什么呢？人门前好停车呀。哪知还没等到胡同口呢，那块站俩家人，看见了程咬金，噔噔噔噔噔扭头往府里跑。程咬金就一愣，程咬金横草不过呀，干嘛？往里边送信儿去，有什么背人事啊？走啊，夸夸夸夸夸。这匹战马来到府门，带住司将下了坐骑，有人把缰绳拴在拴马的装绝上。这阵罗府里出来十几个家人上前施礼，老王爷您好，老王爷我们给您问安了，全了吧。哎，刚才你们是谁往里边跑？是下人我，干什么？我往里边送信，知道你俩人家来了，送信儿。不接我，先往里边送信儿，叫你们主人躲起来。没有，我们家主人病了，卧床不起。哎呀，秦驸马来了，看见之后直掉泪啊！就，我问你，你们家女主人呢？也病了。还有我那孙子罗章呢？伺候我家主人呢。嘿，好好好好，我进去看看。您甭去了，主人有病， 您去我们招待不周，多有慢待。去你的吧，谁和谁呀？这跟我家一样，走啊！谁敢拦他呀？没办法，家人前边领路，拐弯抹角，穿过月亮门，在内书房的外间有张床，罗通就在这张床上休息。程咬金弹唆一声进来了，罗通啊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我来看您来了。罗章迎了过来，老人家，老爷爷，我父亲在里边，不能迎接，望其恕罪。没那么多事儿，我去瞧瞧，瞧瞧，瞧瞧。几步来到了床边，有罗章扶着程咬金，搬个凳坐在床沿上。他低头看了看，哟，只见罗通躺在床榻上，背盖到胸口，二目紧闭，脸色发黄，呼吸微弱，一摸脉，哟，把程咬金吓坏，怎么没脉了呢？这人不完了吗？罗通啊，哎，咱爷俩没精明够啊，啊，我这次来你是干什么来了吗？皇上叫我来，请你当二路先锋，我还合计啊，我们爷俩能一块儿出征呢，你怎么病着这么重啊？啊，他摸摸脑袋，脑袋也不发烧，可是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罗章过来了，爷爷，我父亲不行了，我娘急得也病了。刚才呀、啊，秦驸马还有两位尉迟老将军到这儿，看我父亲这样，都哭坏了，他们走了。你老人家也别在这，偌大年纪伤心过度会伤了身体，还有我看父亲这病不好，是传染病，您呐快到大厅休息吧。是吗？哎，真没想到啊，我比他大这么多，我还活挺硬实，只是我替他死呗，我不怕，我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？要是他这病传染，我跟他一块走，不行不行，去去去。就这阵后边噔噔噔跑进个人，谁呢？正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。
爷爷呀、啊、你干嘛来了
啊？我来传旨叫罗通啊当二路先锋。
哎呀我的、爷爷呀，你怎么跟那皇上一样的嘛、啊、可恶呢啊，人都叫他们折腾这样了还叫卖命啊，别说有病没病也不能去，
去去去，你懂什么？出去。
哎，嘿嘿，爷爷，我就怕你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
他蹭出去了，罗章也出去了，程咬金在这块扶着罗通的脑袋蹭啊蹭啊，数数搭搭，这时间就可好长了。突然程咬金一抬手，耶，一看他眼睛一亮，心想罗通啊，咱水贼过河甭来狗刨，这套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。程咬金一抬手，用这手指头照定罗通这肋条子，砰砰砰给了三下，这有痒痒肉啊。罗通一哆嗦，这么一蹦，哎，别装了，起来起来起来。罗通把眼睛睁开了，哎，程老千岁，你是干嘛？哎，病好了。我就会治你这病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了。罗通不好意思，陌生下了床，哎，老人家，您这是何苦的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非得强叫我出头呢？哎，小罗通啊，哈哈，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，你把脸弄点黄颜色，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。小瑞，要说是装神闹鬼诈死耍酒疯，我可真是你爷爷，就不是你大爷了啊！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。孩儿有啥事说啥事，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。不不不，老人家我确实有病，你呀、啊、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，你心里堵心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寒心了。就这次我死里逃生，从锁阳关 回到京城搬兵求救，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，把我送在翠云宫，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，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。为了求情免我死罪，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。怎么着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？啊，我要出头我对得起谁？刚才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两位到这儿来，我要是出头领旨都对不起他们二位。为了救我，驸马秦怀玉被免旨啊，搁谁心谁不凉啊。哎，我明白我懂，但是皇上已经后悔了，也给你赔礼道歉就算完了呗。怎么就完了呢？成亲王现在活得好好的，皇上是明贬暗保，什么把他的成亲王的职务拿掉了，叫他闭门思过。什么叫闭门思过呀？还不是护着他吗？两条人命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只要有成亲王李道宗，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，那我要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，你去不去呢？哎，这么说吧，你要真是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，用他的人命祭我的先锋旗，我就出战。说好了，可不许反悔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呢。好了，程咬金呢、是没辙的辙，顺嘴答音儿。他一边说，心里琢磨呢，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？罗通也这么想。李道宗是开国元勋，那是李渊的弟兄，先皇李渊封他见天不死见地不亡，没有杀他的刀，没有斩他的剑，你说你怎么把他扔死了？你扔死违抗圣命，李世民都不管，你真把他扔死，李世民非翻脸不可呀。所以罗通才将了一军。程咬金怎么想的呢？嗨，我先应下，只要叫罗通一出头就行了，忙忙活活点完兵他也就出发了，还顾得这些事儿吗？打仗不定多少年，等回的时候啊，李道宗的寿禄也就到了，也该死了就没事儿。这个人胆子晒干了比窝瓜都大，什么都敢硬。行了，就这么地吧。你不就是差这个事儿吗？李道宗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怎么样？行，那好，你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见皇上去啊？这哎呀，都知道我病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走多不好啊。我知道给您呐、撞撞脸倒是可以，但是不合适啊。那你还继续躺着啊？就在这阵儿，外边喊圣驾到。程咬金高兴，可把罗通吓坏了。为什么？他是装病啊，脸上啊刷点颜色。程咬金捂他脑袋，一点点蹭，手点汗蹭来蹭去，把脑门的颜色蹭掉了，露出雪白雪白的肉皮儿。所以程咬金一捅他，他闭不住气了。这人呢，如果闭住气，呼吸微弱，这脉呀、就很微很微的。程咬金懂啊，光一捅，他蹦起来了。程咬金说，你别着急，你呀继续躺着啊，这个事儿你包我身上。那不是皇上怎么来的，这都是徐继徐茂公出的主意，徐茂公给皇上出主意，你叫程咬金赶快到罗通府，随后你到那去探望，说个过来过去话，暖暖人心，人心都肉长的嘛，他也就能够领旨出征了。李世民说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自古君不入臣府，父不入子宅，我跟罗通既是君臣又是义父子，不合适啊。哎，徐吉说，万岁啊，你别忘了，自古可有君入臣府的成其大业的，远的不说，谁不知道周文王渭水河畔访江上，才定下大周800年江山，刘备刘皇叔
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，才有魏蜀吴三国鼎立，他有三分天下呀，还成为美谈呢。您不是为了叫罗通带队出征锁阳城解围吗？您呐就啊辛苦辛苦吧。李世民也觉得对不起人家，说啥就啥，说宰就宰，现在说叫人走要用人家了，那也得说个好话，就这么悄悄来了。家人呢要报信儿，皇上没让，徐秀说别别别，他怕什么？他也怕一报告罗通又逃了。就这样很快就来到书房门前，程咬金赶紧出来，哎呦万岁，军师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罗通病很重，你看你们进去不进去？李世民说，当然寡人要看看了，我就是过府探病来了。好好好，那里边请。就这样启连龙低头下门前进来，几步来到了床前。李世民此时也觉得内疚，未曾说话，龙目含泪，我那罗爱卿皇儿啊，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，寡人来看你了，我不该听信谗言，叫你受了委屈。皇儿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罗通可不敢在这躺着，那叫皇上呼的赶紧坐起来，默身下地，万岁，臣染病在床，不能陪王伴驾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哎，爱卿何罪之有啊，你受委屈了，这次寡人到这请你任二路先锋带队出征。这罗通嘴没说新的话，李道宗不死，我是绝不带队出征。